我们继续要来看一个新的段落，就是腓立比书二章的12到18节。这个段落所要谈论的主题是保罗对信徒顺服的提醒。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那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2章的12节到13节，所谈到的是顺服的命令。那在2章的12节最前面，有一个连接词，就是这样看来。这样看来，这个字呢，是有因此的意思，它是表示保罗在这个段落的劝勉，是立足于前面那个段落，就是耶稣的榜样上面。那保罗称腓立比的信徒是"我亲爱的弟兄"，这句话的原文是"我亲爱的"。那由这样的称呼可以看得出来，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信徒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可是，这样的称呼不只是用在跟保罗有良好关系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上面，就是常常带给保罗麻烦的哥林多教会，保罗仍然称他们是"我亲爱的"。这种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其实也是反映了神对基督徒的爱，并且这个爱的源头就是神。显然，维系保罗跟信徒之间的关系的，不是律法或者是权威，而是爱。而这正是保罗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因为一个人若是要对别人产生任何正面的影响，对方就要知道你有多爱他。保罗接着就指出来，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顺服的生活上有极美好的见证。他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的顺服，并没有因着时间的消逝而慢慢的减少。事实上，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离他第一次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大约已经经过了12年。这也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他们是常顺服的原因。在讨论第12节的部分，应该是从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开始。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其中的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片语应该把它翻译成达成自己的救恩。圣经的学者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最合适的做法就是把这句话当作是指一个人要做好基督徒的角色。也就是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跟上文所说的顺服是有关的。他的意思就是，信徒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把自己得救的事实或者是得救的结果表现出来， 而这样的解释，特别是可以从下一节的内容得到支持，就是在第十三节，保罗提到神已经在信徒的心里做工之后，接着就在十四节到十六节就关心他们在生活上的表现。因此言下之意就是信徒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个段落当中所特别要强调的是本书，就是腓立比书当中的几个重要的伦理议题。那这个伦理议题包括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以及二章二到四节所谈到的合一，还有二章十五节提到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保罗接下来说，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那这句话分别是指保罗过去与腓立比信徒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是指我在你们那里，以及他现在身处监狱当中跟他们两地相隔，这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这句话的意思。那不管保罗在或者是不在腓立比信徒当中，保罗都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把信仰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接下来就是恐惧战惊。恐惧战惊不是指在审判台前的惧怕，就好像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恐惧战惊这个用词是取自于旧约七十四译本，那么在那个地方是指对上帝的敬畏、倚靠还有委身。因此保罗在这边的意思是要信徒以敬畏上帝的心活出基督教的信仰。那对于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件事情，可能有些人会怀疑，我怎么知道我的努力是可以达成目标的呢？保罗就在第三节以因为作为开始，就做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为这个字所要导入的意思就是，既然神在他们心里帮助他们，他们就能够恐惧战惊的把救恩表现出来。所以这个因为所带出来的就是鼓励跟保证。换句话说，信徒之所以能够活出信仰，是完全靠赖上帝恩惠的工作。下一句的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运行，原文的意思就是工作。他在新约当中，当这个字用在神身上的时候，是指大能或者是有效的工作，而神工作的地方就是在信徒的心里。神在信徒心里的工作之一，就是使他们立志行事。立志的意思就是指决心或者是有目的的决定，而行事则是指人的活动。这就是表示上帝的工作的果效是双重的，因为上帝的工作会激发人的意志还有行动。换句话说，神在人心里的工作会鼓励人从事某些事的意愿，而且也有能力去执行他们。这也是重生的真意，因为圣灵在人的生命当中工作，所影响的部分不只是人的意愿，也使人产生新的行为。在第十三节最后一句说，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其中的美意是指神的美意，而神的美意就是指他 要人把自己得救的事实表现出来，这是在第12节所说的。因此第13节整节的意思就是指神大能而且有效的工作在信徒的心里，使他们能够立志行事。而这种立志行事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他们能够活出美好的信仰生活。综合来看，第12节跟第13节这两节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救恩的生活上面，人的努力跟神的工作是并行的。12节是讲到人的努力，13节是讲到神的工作。他们是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个两条的安全带，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是信徒要在生活上把信仰努力的活出来，另外一方面是神对这个目标的保证跟鼓励。这两者不等同，却不互相冲突，也不会因着一方的存在而取消另外一方，他们乃是相辅相成，而且是有先后的次序。也就是救恩先是神发动，而且在人的心里工作，然后才有信徒的立志行事，而最终的目标就是在生活当中成圣。那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14节到16节所谈的内容，是顺服的应用，就把顺服的原则应用在生活当中。第14节说，凡所行的，它的希腊文直译是你们做一切的事。这个一切的事是泛指整个基督徒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那么在这个文脉当中呢，特别是指在教会生活当中所做的事。那更明确的说呢，如果从整个大段的角度来看，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所做的一切的事，是包括一章27节说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来做成得救的功夫。保罗在第14节从负面的角度所做的劝勉是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虽然保罗使用发怨言这个用词的时候，很可能在他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向神发怨言的图画。不过呢，如果我们从他的上下文来看的话呢，保罗在这个地方所指的比较是指弟兄姊妹之间的发怨言，而不是指腓立比信徒对神的发怨言。同样的，起争论，这个起争论是指着争议或者争吵，所针对的对象也是人。那保罗要腓立比信徒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的目的，就是要信徒成为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里的无可指摘在原文是一个字，它不是指一个人在道德上的完美无缺，而是指在未信者的面前没有可遭控告的理由。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信徒要在别人面前装作圣人，而是在未信者的面前，信徒的行为不当有遭人诟病的把柄。那像发怨言、起争论等等，就容易遭人控告。这里的诚实无为，原文也是一个字，在希腊文它有纯净、纯洁、天真无邪的意思。在保罗的时代，这个字是用来形容没有加水的酒，或者是没有含其他混合物的金属。 当这个字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就是指一个人的单纯的个性以及纯真无邪。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表示一个人的内心没有怀着邪恶或者是诡诈。总而言之，无可指摘所讲的是一个人外在的行为，而诚实无为便是指一个人的内心的部分。保罗接下来用一个句子来说明他希望信徒能够成为何等样的人，就是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个地方，基督徒被称为神无瑕疵的儿女，是因为这样的生命才能够反映神的本性。在新约里面，无瑕疵这个字具有道德跟属灵的含义，是用来描述信徒在神的眼中应该有的样子。他在这个地方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一个信徒的表现，因此就包括无可指摘以及诚实无为。那然而信徒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信徒所处的环境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句话当中的弯曲是指的道德上的败坏，而悖谬的意思就是扭曲堕落。当保罗使用弯曲悖谬这两个字的时候，正是对前面出现的另外两个字，就是所谓的无可指摘还有诚实无为相对应。同样的是分别论到人的外在行为以及内在的情况。腓立比的信徒就是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他们的责任不是跟这个世界认同，乃是跟世界有别，进而能够成为一群有力的见证人，来显明他们是神的儿女。保罗接下来用两个句子来描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异教的环境当中的行为，一个是十五节下半节所说的，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显在，它的意思就是发光，而在世代当中，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他们当中，所指的就是当时的异教的环境，包括那世代的人。而明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天上的发光的光体。那么保罗是透过明光照耀这个象征性的语言，他是要表示天上光体所发光的地方，而当时的异教的时代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发光的地方。保罗描述腓立比信徒在异教的环境当中的行为的第二个句子是第十六节所说的，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里的生命的道所指的就是福音。那如此一来，生命就不是指属物质的生命，而是属灵的生命，或者是永远的生命。这边的道所指的意思就是基督教的信息。那需要注意的是，表明这个字呢，应该说坚守，而不是表明或者是显扬。因为在这个地方主要的重点不是论到传福音，而是在说明合适的行为。所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句话所指的就是坚守生命的道。那如果跟上一句一起了解的话，保罗的重点就清楚了，就是信徒在异教的环境当中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坚守福音的信仰，如此在他们当中就是做明光的见证。在对腓立比信徒做出以上的 劝勉之后，保罗接着提出一个个人性的因素来解释为什么他对信徒有以上的劝勉，就是在十六节所说的，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基督的日子，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也是向主交账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按照他在世上的行为跟工作，受到神的奖赏或是责备。保罗指出，腓立比信徒若是能够坚守真理，那么他就能够在基督的日子夸口。夸口什么呢？就是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里的空跑跟徒劳里面的空跟徒这两个字在原文都是一样的，都是指白费或者是浪费的意思。而跑跟劳分别是指着奔跑跟劳苦。那保罗使用这两个字是要来说明他的使徒的工作是像赛跑一样的努力，这是奔跑，也是极为辛劳的，这是劳苦。那保罗在这边的意思是，如果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能够坚守信仰，那么他在末日可以把工作的成果，这个工作的成果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把他们呈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有夸口的根据。这也显示他的使徒工作是一个金银宝石的工作。换句话说，保罗未来在基督面前的荣辱是跟腓立比信徒现在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段落的第三个部分就是17节到18节，在这两节所论到的内容是保罗的榜样。在2章17节就说出了保罗的喜乐的另外一个原因，在这一节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保罗所说的重点是腓立比信徒所献上的信心是主祭，因此献祭者是腓立比信徒而不是保罗。另外一个是奠祭或者是陪祭，就是保罗自己。保罗愿意让自己如同奠祭一般的陪着主祭被交奠，因此第17节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保罗若是因着殉道而死，那就成为奠祭，就得以伴随着信徒所献的主祭。如果情况真是如此的话，保罗也会感到喜乐。保罗在17节的最后再加上，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一句话是要表明腓立比信徒用信心献给上帝的祭品是怀着喜乐的。于是保罗就在他们的喜乐上也分享他们的喜乐。第18节说，你们也要照常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是要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进一步的喜乐。那透过这一节的照样，可以知道保罗不但因着自己被交奠而喜乐，他更是在这一节进一步的要求腓立比的信徒同样的要因保罗自己做奠祭被献上而喜乐。那如此一来，保罗跟腓立比信徒双方就分享了彼此的喜乐。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一节做一个总结。保罗在这个段落首先提醒腓立比的信徒过去是常顺服的，于是就利用这一点作为 劝勉他们的基础，要求他们不论自己是否在他们那里，都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就实际的层面来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生活上就是要表现出不发怨言，起争论，这是十四节所说的，以及十五节的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而这样的生活也是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只有当腓立比的信徒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才能够使保罗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辱使命，而且有蒙悦纳的欢乐。接着保罗话锋一转，提到自己殉道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若是当作是奠祭，就可以作为信徒主祭旁的陪祭，这一点就成为他喜乐的另外一个原因。然而保罗跟他们的喜乐其实是可以互相影响以及彼此分享的。从整个大段的意思来看，顺服是保罗最主要的诉求点，他有耶稣的榜样在先，继而是把它化成做成得救的功夫的明确指示，最后保罗才能够因他们的表现良好，以至于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享有安慰与欢乐。在这个段落的最后面呢，我们要谈谈对于这个段落我们所能够学习到的属灵功课。第一方面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落在顺服这个主题上面，那么其他的部分就是从这个主题发展出来的。我们知道人类最初在伊甸园堕落的时候，就是因为出于不顺服，可是人一旦被神拯救之后，顺服就成为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特征。因此我们如果以顺服这个词来概括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基督教就是顺服。顺服不是与上帝建立关系的要素，而是这种关系存在的证据。信耶稣的证据不在于你相信多少，而在于你生活上顺服多少。耶稣的羊是在耳朵跟脚上有明显的记号，因为他们听从他的声音，并且是跟随他。顺服神是基督徒唯一的选择，也是生命上不可或缺的必要。因此顺服是基督徒灵命的根基，因为顺服不会停止我们肉体的朽坏，但是能够终止我们灵性的败坏。第二方面我们能够学到的功课就是，基督徒有时候并不完全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有多丰富，也不甚了解神为他们的信仰生活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如保罗所说的，在二章十三节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是跟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大有关系。换句话说，是神在他们心里工作，使他们愿意而且也能够行出神的旨意。信徒有时候由于无知或者是软弱，甚至是试探的关系，而没有意愿来行当行的事情。那有时候则是愿意为善，可是无奈却没有能力来行出来。许多人以为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活出信仰，但是他们同时又发现自己无力 胜过本身的软弱，以至于信仰的道路就充满了挣扎跟挫折。虽然这样的经验在人生当中的不同阶段是真实的，可是却不是最理想的。保罗在这里对信徒的提醒是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体认神与人同工，以及神在人的心里工作，才能够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成就他的美意。第三方面我们能够学习 的功课，就是在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生活与保罗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交账有密切的关系。基督徒在末日的交账跟不信者在末世受到的审判是不一样的。信徒因为信耶稣得以免去神在审判之日的愤怒，但是他们自己却要按照自己的生活以及所做的工作受审判。这个审判的意思就是交账。那这样的交账不在于定罪跟审判，而是看基督徒一生是否过得有价值有意义，因而按照他们的生活领受赏赐或者是蒙受亏损。一个基督徒所过的一生若是没有价值，他的功成就如同草木禾秸一样的被审判的火所烧毁，他的结果便是没有存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就失去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5:21所说的：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赏赐。相反的，如果一个信徒一生的生活跟工作经得起考验，他就会从主那里得着赏赐。保罗在这个地方引出基督台前交账的观念，就指出一项重要的真理，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自己的一生的生活来负责。那我们的这个单元就讲到这个地方。